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有研究显示呢，在婚姻里面破裂的时候，其中一个最大的起因就是夫妇的关系，特别是性关系房事的事情呢出现问题。当然这个是见仁见智的观点，但是我们不能逃避这方面的问题。那夫妇二人缺乏沟通，缺乏亲密，缺乏性爱，也成为了现代夫妇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有些夫妇是一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呢，在性方面就很少的接触，不太有感觉，也没有兴趣。有些夫妇因为其中一方曾经有过阴影或者一些比较严重的心理障碍，所以这方面一直不能。那也有不少的夫妇在性爱的事情上那不和谐，因为两个人的需要都不同。那即便这个社会里面那很多的，可能我们看有一些心理医生心理学家或者一些书籍里面在网络上里面，你们都会看到他们都很多的在讲这个夫妇之间房事的问题。但是呢，夫妇这方面的问题是越来越多。那我们如果有看报纸的人都会知道啊，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是不用讲的啊，这个生育率越来越少，为什么？那好几年前日本有一个报告就说，现在年轻人啊，不是老年人哈，很年轻健康，18到34岁的年轻人呢，现在对恋爱、对性爱的事情不感兴趣，越来越多是这样。那新加坡在整个亚洲有好几个国家有比较过，尤其在性爱方面的这个活动次数方面呢，也是相对来讲最少。那各位，我们一定要知道神造我们是有性欲的被造物了，所以在这方面你遇到很大的障碍的夫妇呢，一定是在生理跟肉身上有所的缺欠或者不满足。那性爱所带来给两个人关系的密切，关系的那个力量，那这是会直接会影响我们的。那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呢，我们如果这方面有问题，或者说就算没有，我们也不能对这样的事情置之不理，我们要理解这个问题，也求婚姻的主医治我们。特别我们基督徒呢，在认识性爱的事情，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世人不同。我们一般上人生出来那到了12、13、14岁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有性欲，对这种性方面的东西有好奇。但是神在此说 No，不能，这个是在婚姻以外，这是禁果啊。那即便你有好奇，但是神不许可，那这是可贵的东西，要等。那然后呢，你到了二三十岁了，那你就结婚了，然后神说现在可以了，不但可以了，这是神鼓励你们应该有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我知道不能进到这个协调以前是完全是禁果但是现在呢，是要认识理解性爱的那个意义，也进到这个性爱的那个习惯。所以很多基督徒呢，没有在这里刻意的把祷告放进去，所以呢，在夫妇生活就缺乏了很多的恩典。各位，性爱方面的教导呢，是我们要首先很清楚的，在教会早期，教会历史早期，有一些神学家，包括很著名的圣奥古斯丁，他们将性爱看得太过的严谨。他们认为夫妇之间的房事是只有为了生育而做的事情， It's all for procreation。所以他们在性爱的那个道德观念上是，这个是只有为了怀孕生孩子做的事。但是很可惜的，这个观点呢， 其实不是从圣经来的，是受到当时候那个希腊哲学的有一些禁欲方面的主义这方面影响，所以呢就认为好像这种欲情的东西，那欲的东西好像都是不好的。那但是神许可是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为了讲生育的事情。但是呢各位，我们知道这不是圣经说的，因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很清楚说，夫妇又是在性方面的事情呢不要亏负彼此，因为神造人的灵魂，神也造人的身体，所以我们人我们有一个心灵，那个灵魂是能够接触到灵界，因性而接触到灵界，但是我们也有一个身体是能够接触到这个物质世界，我们有一个接触到物质世界的一个本能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经在教导爱人的事情上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圣经没有单单说你爱你的弟兄呢那你爱你的弟兄的话，那你看他没有的吃，没有的喝，没有的穿，你应该怎么做，对不对？你要关注这个东西。他们在监狱的时候，你要去探访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你的热情，你的关怀，对不对？所以呢圣经是都有讲到这个肉体的重要性，上帝不鄙视这个肉体方面的一个需要的事情。所以夫妇两人的相爱是不是只有在心里爱，你们的身体要接触，你们的身体要触碰，要发生关系的。所以神将这个性欲放在人的被造的时候呢，不但是为了生育，也为了让我们彼此的心灵得到满足。所以性爱是要享受的，不是只有为了生孩子才有的。所以从这点我们会有一个推论说，性是好的， Sex is good， 但是一定是要在婚姻以内。阿们，在婚姻以内，神许可的，神保护的，神命定的，那个才是好的。在婚姻以外的，这个叫淫乱，你们要谨慎。所以圣经里面很多警戒淫乱的事，污秽的言语，淫乱的东西，你们提都不可，反合圣徒的体统，对不对？那么各位现在问，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性欲，人有这个性欲，但是一定要等到在婚姻以内那才能有呢？各位注意，因为这神一定要接着婚姻保全一男一女能够赤身露体而不羞愧的那个圣洁。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我再讲一遍，为什么上帝要禁止我们在性欲这方面的自然的表达直到在婚姻里面？因为上帝要借着这个婚姻，这个有承诺的，有约定的，有誓约的这个婚姻，来保全那一男一女两个人呢，他们能赤身而不羞愧的那个的圣洁。这才是上帝所造的真正的爱情，不是一夜情，不是只有性爱之后呢不需要负责任，只有享受那些性爱，然后心里呢跟他很隐藏，不告诉他你的秘密，这个就叫做你没有赤身，对不对？你一直遮盖你自己，因为你有羞愧，你自己不是真正的爱他，不是真正的要为他付出舍己，只有在性爱方面要得满足。上帝讨厌这样的东西，这不是上帝所创造的爱。所以在性爱的东西呢，上帝守住那个贞洁，那个很重要的那个原则是为了这个东西。所以在性爱这方面的事呢，所以一个是有毁灭性的，一个是有创造性的。神不许可之下你做，你必定失去你的尊严，你的自我形象就是被毁灭，甚至到一个地步你的身体得病，这是淫乱所带来的东西。在神许可之下，另外呢，神许可的你做你享受的话，你的心灵和肉身一定得到益处。所以一方面是羞愧的丑陋的， 就另一方面是荣耀的美丽的。所以性爱是神造的，神命定的，神祝福的，也神管理的。在这方面我们遵照神的旨意做，有益无害。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在实际的情况里面我们会看到，尤其现代社会不但婚姻有问题，这性爱方面夫妇的房事呢也很多的问题。那这些事情呢人都不说但是可能研究报道的时候呢，填表格的时候呢，这是很触动他的他都说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之间有这样的事。那我们来看圣经给我们这方面怎样的解答好吗？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这我们有些人很熟悉的经文，第七章第四节，我们一起看这个大原则是什么。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那这个夫妇两个人的身体呢，是属于彼此的，不属于自己的。换句话说，你怎么用你的身体来帮助也满足彼此，是神为婚姻里面定的很重要的原则，也是很重要的义务来的。因为了解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夫妇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情相愿，暂时分房，唯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各位，所以两个人在性爱方面软弱的时候会造成什么？会造成彼此受到一些灵里面无谓的试探。那当然我这并不是说那丈夫就说他不给我，所以呢我就去外面找我就看 pornography。 No 这个是不是，我绝对不是圣经给你的特权根本不是但是我们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彼此思想，我们要怎么保护彼此，不让彼此受到这方面无谓的暗示。那有时候一方不受到满足的时候呢，又带着很多的怨气不开心，这也是一种诱惑，一种试探，你们明白吗？那么这句话呢，我们看夫妇不可彼此亏负。那有一些人就问说，那这句话是不是说每一次夫妇两个人其中一个要求，另一方就要答应了没有人点头摇头这里不好意思，这里不好讲，那是不是？但是这个问题是我跟你们说，我发现很多夫妇都很想问的问题，是不是其中一个要求另外一个就要答应呢？我的答案是不一定因为人都是软弱的，你也软弱，你的配偶也软弱。各位，你们请问你们哪一个人你人其他的人叫你做事，你配偶叫你洗碗，你一定洗碗？我每次都洗的你一定是因着自己的软弱无能的一些地方，或者有一些情况有时候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是会有的，对不对有时累啦，忙啦，不舒服啦，什么啦，这个不方便啦，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但是呢，这个夫妇的房事的那个中心是爱来的，所以你不能说各位注意听，爱为中心，爱为中心就两情相愿，对不对？你要抓到那个原则所以你不能说爱的话呢你爱的话呢，我每次要求你一定要给我或者你爱我的话你就不会要求我，你不能这样讲这里有讲到有一个很自然的神所鼓励的也是夫妇之间的义务。但是呢，在这个情况里面呢，你们知道之后你们有自己的限制，你们要预备心，要祷告。在这件事情上呢，如果有软弱，不要搁在一边不理，就忙工作忙孩子。因为圣经很清楚说，你就算不同房，第一是什么，你们要两情相愿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就很重要的 是什么？就为了很重要要集中祷告，或者有一些你要进食，你要专注主的，这个是会理解的啊。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那你就算停的话，也是暂时的，不是长久的。所以长久性在性需要你忽略彼此的时候呢，婚姻一定会出现裂痕的。然后你就发现呢，一个关注工作，另一个关注孩子，然后越来越不关注彼此的感受。那这个经文所以要带出来的就是，夫妇你们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婚姻不知不觉的进到这样的光景，你要注意彼此在这方面的需要。所以在性方面呢，撒旦有两种圈套，常常用这个两个方法，两个轨迹来给人陷阱。第一就是在婚姻以外进入性关系，常常试探人这么做，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在婚姻以内忽略性生活，这是两个撒旦的很主要的工作，对不对？那一个试探，对，另外一个也是试探，另外一个叫人摧毁人，对，另外一个是叫人不得保护，常常受到攻击，没有力量，没有自信，没有幸福，越来整个婚姻越来越淡薄暗淡，这样的光景。所以你要知道仇敌的工作。这个是我先讲这个经文的，用这个经文以这个大原则，但是都是相爱的关系，相爱的原则。但是我会知道在夫妇房事上呢有很多很多复杂的问题，当然在医学上对夫妇的房事呢有很多的见解啦，哎呀，这个什么生理的问题啊，心理的问题啊，所以男人有障碍，女人有障碍，什么这些我知道，在医学里面都会讲。但是呢，我们先很明白啊，很实际的说，这是神放在人身上的本能。那么，当我们讲到夫妇的房事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从两方面来讲。第一方面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出在男人的身上，男人性无能的问题。所以我们讲无能的意思就是没有在性的，男人在性的表达上啊，缺乏力量，缺乏能力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姐妹的问题啊，那姐妹什么问题呢？性冷淡的问题。所以在性的表达方面呢，很冷淡无感，甚至有一些情况封闭起来。所以不管是性无能或者性冷淡，你先明白，你先明白这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阿们啊，没有一个男人是绝对的性无能，也没有一个女人呢是完全的性冷淡。那只是当我们讲到这两个名词的时候呢，性无能性冷淡，这是要讲到说明一个男人跟女人或者女人在性方面的表达有不同的程度，这是程度上的不同， different degree。 有一些是很能这方面表达，有一些是实际上真的这方面遇到障碍。那有时候呢，因为某一些的情况，丈夫这方面有一点无能，有心灵有生理的一些障碍，或者姐妹呢，因为一些情况，真的有就很冷却的心，冷淡，很不想要，那无感，很封闭。所以因这个两个的因素在性方面的活动啊，就是感到很欠缺，甚至好像有一种瘫痪。那么而且我知道的是这个事情呢是很多人关注的，因为人的本能里面都有这个需要，所以呢这方面的诊所呢开得越来越多，西药中药什么药都有啊。那只有基督教的诊所没有，没有很好的在这个方面给人很清楚，给信徒 很正确的一些解答。只有大家都是这种问题一出现的时候，找医生，找治疗师，吃药啊，这是男人的问题，或者这是女人的问题，或者有些 therapy。我再讲一遍，我再讲一遍啊，性无能或性冷淡不是绝对性的问题。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还是能够生出以撒的。但是性无能或者性冷淡呢，的确是一种残缺，也是一种瘫痪。在这方面我们要怎么解决？我先说哦，我不排除药物或者一些医生治疗的方法，但是我更看重的是神创造我们的构造，在这个里面来寻找一个真正的医治。你所有的医治都要从一个根源，一个根基开始。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神临到我们，神住在我们的生命，神医治我们，从我们的心灵里面开始。所以我们会知道在这方面有问题的时候呢，你一定明白说这是跟心理的问题，心理的障碍瘫痪很有关系的，对不对？有时候一些人你看他一直坐轮椅，其实你照了 X-ray 啊，照了 MRI 他是可以走，脚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是不能走，这是什么问题？这是心理的问题哦。所以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性无能，绝对的性冷淡，但是呢在心理这个地方有一些地方是瘫痪不释放。所以这方面呢从哪里呢？心理。那当我们讲到心理的瘫痪跟残缺的时候呢，有两个很重要的瘫痪。第一是惧怕，第二是罪疚，这个两个 fear and guilt， 这个两个方面都是带来夫妇的房事很大的问题的一个主要因素来的。那么心无能、性冷淡跟惧怕有关系，我们先讲惧怕。几乎很多很多所有性生活有问题的夫妇呢，都是从这个惧怕有问题开始。两个人是相爱，但是这个方面不能。什么惧怕呢？很多种。如果我们要讲惧怕是很，但是我们知道惧怕一来残缺的有没有？有些人会游泳，但是把它放在深海里面，他一怕的时候呢什么都不能了。你有没有发现惧怕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有时候是一种潜意识，有时候是已经习惯了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一直发现直到你正常生活的东西你不能做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有惧怕的因素。那你说什么惧怕呢？当然我们很多方面可以讲，我等一下可以跟你们讲啊。那比如说我举一些例子，惧怕不被接纳也有这个关键，惧怕不能表现或者在性方面不能表达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不但是色情文化的堕落也是在你们看的这些好莱坞的电影啊，什么东西就给你们一个假象你们看到哇，男主角哇真的施展他的雄风哇女主角这么火辣然后看的时候呢，我的性生活我的房事是这么平淡没什么的所以越来越其实潜意识里面你会发现自己有一些压力，这些方面呢都是会影响我们在这个性生活。这个压力很奇妙的，也不是很惧怕，它是一种惧怕所演变出来的一种压力。我们最近奥运会要来对不对？ 我最近看这个 Joseph Schooling 哦，他是比当时候他拿这个金牌的时候，他的现在速度最快的这半年以来，就还比那个还差将近三秒钟，三秒很远啊，你们知道吗？三秒游泳很远啊，你们。我心里面想，为什么这个人哦，那时候这个他是这个蝴蝶式这么快哦，真的慢的就慢的不得了。我心里面想，他一定有压力，因为曾经是这么好，然后要跟上去，这是不能，这是无形的一种压力捆锁着他。我跟各位说，你们注意听哦，怕不能表现，怕失败，怕不被接纳，怕被责怪，很多的怕，怕不能满足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听牧师讲这句话，神给夫妇的方式是不是用来表现的，这是两个人的合一，两个人的沟通，两个人的亲密，最后这一切是建立在什么？在爱的基础上，甚至不是为了有孩子，这是一个爱的表达为主的。所以性与爱是不能分开的，性与爱分开的时候，自动的你房事就会出现问题了。尤其弟兄，我这样说，弟兄啊，常常很容易会把性和爱分开的。有时候弟兄跟姐妹说我爱你，这姐妹听这句话的时候呢，马上她心里面听的是什么？你是要跟我亲热，所以我要回应你的爱，就是要跟你亲热，对不对？那当然弟兄是自己所爱的女人，愿意要这样跟她亲热，但是很多时候呢，会落入一种把性的需要和爱的动机分开来，这个，所以为什么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行业，赚最多钱的就是妓女院，妓女。所以呢，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很容易会把性和爱分开的。各位看圣经里面有一个雅各，雅各有四个妻子，特别他两个很主要的妻子跟拉班娶过来的，他的女儿，他爱的是谁？他爱的是拉结，对不对？但是他的岳父把利亚给他，他不是很喜欢利亚，但是你看他跟利亚生出多少个孩子，你们会明白。所以呢，对弟兄来讲有很容易把性和爱分开的。你把性和爱分开的时候呢，人的心是越被捆绑的，人是不能从惧怕里面出来的，人是不能从压力里面出来的。那这是弟兄的问题。那姐妹有没有把性和爱分开啊？虽然比较少，但是也会有。各位姐妹呢，在房事的东西呢，当做义务，当做 duty 这样做的，或者交易性的，你去洗碗洗厕所先才来找我，有这种东西，或者只有要有孩子才有性关系。所以很多女姐妹很厉害哦，就要有孩子就有性关系，没有孩子生了你不要动我，就非常厉害这个东西。你这样做的时候啊，你自己摧毁你的婚姻，你叫你的丈夫越来越没有尊严，没有自信，然后最后你问为什么他每次只有要性才来找我，因为你马上每次把这个东西当做一种交易，把性和爱分开。最后呢，就算在一起有同房，但是不得满足，所以呢，这方面呢就越来越讨厌，越来越厌弃，两个人就不想要。 所以当我们将性和爱分开，房事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很多的惧怕，我跟你们说，都是因为没有爱。因为爱能够遮掩一切过错，爱也能够除去一切惧怕。这个男人真心的爱那个女子，爱她，愿意为她舍己，喜悦她，姐妹很喜悦欣赏丈夫的时候的这个很自然在性方面的表达呢，是会来的，也会享受的。我们记得，所以呢，我在辅导夫妇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很多夫妇的房事出现问题啊，都是多多少少跟惧怕有关系的。我们要讲惧怕很多了哈，怕怀孕也有，怕就是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哈，就怕被发现，这种东西很不方便。怕失败，等下又责怪彼此不干了，或者自己老了，这方面没有这样，身体没有这样有吸引力，怕被他嫌弃，还有怕痛，怕被伤害，然后就一直将这样的事情放在一边不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性需要是神安放在人性里面的需要，也是神放在人的爱情里面的一个极大的满足的话，我们绝对不能长久逃避不面对房事的问题。那你一定记得牧师在讲，只有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男人的男性和女人的女性的成全是与两个人有健全的房事有关系的。男人的带领、领导、保护，跟女人的谦顺、温柔、顺服，都是由无形当中在很健全蒙恩的房事里面，这样慢慢两个人的性情、男人的美德、女人的美德的这样的被塑造出来的。如果这方面神造的，神一定有理由。如果你因为体贴你的惧怕、你的不能、你的压力，你不为这个事情祷告，你还是可以生活在一起，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欠缺很多的恩典，你对彼此的很多的那种感觉，对人性的很多的感觉感叹，你掌握不到。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讲第一个解决法。第二，另外与惧怕很相似的问题是什么？罪疚的问题 guilt， 特别在婚姻前婚姻中你在性方面你得罪过神或者得罪过自己，你心里面有隐藏的一些内疚，有时事情已经过了很久了，但自己你不能饶恕自己，就很有一些羞耻感，或者说有时没什么，但是婚姻里面一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你又会想回这些事情，又责怪自己或者自怜。那我在牧养的生涯当中有接触过一些人呢，他们在婚前有性行为，那最后两个人还是结婚了，但是后来发现婚后的性关系呢比之前的大有逊色。那以前婚前有性关系，哇，好像很刺激很享受，但是现在已经结了婚之后呢，这个东西根本不想要。那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可能以前比较新鲜啊，现在过了还是什么。怎么跟你们讲，当一个人在性方面得罪神得罪自己的时候呢，是一定有一些后果的。有时候很心灵里面很无法解释的，有一些的不是这么能够得释放的一些的冤屈怀恨责怪就在心中。有些姐妹呢跟丈夫以前婚前有性行为，然后呢 婚姻进入之后呢，有时偶尔也是婚姻很多其他的问题很麻烦，有时候呢也生活在一起，很多的事物，很多彼此的感受不体贴的时候，前面就有时候在这方面的时候，忽然间有一种感觉，就对丈夫有怨气。你以前还没有结婚前，你就这样啊，给我压力，强逼我啊！你说好像我们叫拿走我的贞洁，好像你有这样的，而且结婚了很久才来讲这种东西，很奇怪，对不对？我丈夫说那时候你也 OK 嘛，那个东西。这样做的时候呢，各位，所以呢，两个人呢怪来怪去没有结果，但是其实呢，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你们得罪了神，你们两个人到现在都还没有跟上帝悔改这个事情，两个人呢在这个事情上呢，就当作好像理所当然过了算了，我们到另外一个婚姻的另外一个阶段。我跟你们说，上帝放在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东西，你婚前的时候你轻视，你婚后你享受不到的，这个的里面就是一种的内疚、责怪或者不得饶恕的事情。所以性爱的东西呢，不是人的肉身的东西而已，这人心中的尊贵价值跟这个东西都有关系的。另外也有一些人哦，看这个 pornography 啊，特别弟兄比较多，现在姐妹也有，婚前看，婚后看，这些性堕落的东西文化进到你的脑袋里面，那你与配偶性生活一定会出现问题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两个。你看这个 pornography 的时候呢，第一是什么？你的配偶无形当中会觉得你不尊重他。你说我看黑都没有做哦，因为你欣赏另外一个人的身体过于他，这是一定有的。有哪一个男人女人能够受得了这件事？虽然这个很盛行，每个人这个看那个看哦，哇，姐妹看到韩国明星流口水啊什么的，我跟你说他多再多看的话那就不对劲了，你们理解吗？另外呢还有什么，你看这种 pornography 呢，你就后来你发现啊，你自己平淡的那种方式呢远远比不上你 pornography 看到的，所以渐渐的你就对自己的方式呢失去趣味了。各位，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性方面的犯罪的事情，那是玷污我们，也是神看为在神里面是最旧的东西。那所以你问为什么性无能，为什么性冷淡、性无感呢？其实除了惧怕的因素以外，你们自己去试想，你们惧怕压力的因素以外还有什么，你们心里的一种隐藏的罪疚有关系。这些东西呢你不要把它合理化，你真的带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要悔改，因为只有神饶恕你，你也确认了他的饶恕之后，你才能完全得释放的。我们大卫犯了奸淫之后，他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唯独得罪了你，那求你洗净我，求你医治我，求你把我从这样的瘫痪里面带出来，这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那性的犯罪里面一定要带到忧伤痛悔的心，然后你才能够有一天因为那个忧伤痛悔，你回复了在心灵里面，在神的眼中，我再次成为一个处男处女。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不然的话这个东西一直在里面折磨你、瘫痪你，这方面的东西。我顺便这样说，我知道这些性方面的软弱犯罪是很入骨的，每次一想到的时候呢，那个羞耻后悔是有的。我发现很多人，特别我有见过，有通常姐妹在这方面有软弱的你看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对不对？很多的妓女就是来到他面前悔改跟从他，很痛苦的那种生命里面一直被折磨的，尤其是软姐妹有柔弱的性情里面，又在这个地方有给撒旦有机可乘的时候呢，自己的那个玷污感，没有尊严，没有自信，全部被摧毁，这些对不对？自我形象都被摧毁。所以在教会界里面，我发现很多的释放医治工作，也尤其是在有些释放医治灵恩的释放医治工作，我发现很喜欢讲这种认罪、涂罪、悔改，把你的罪、把你的过去所犯的涂出来。耶稣基督也是挂在十字架上赤身的，这样让我们看到我们与他同死同活同埋葬，所以你也要赤身哦。就是赤身的意思，就把你自己曾经犯过的错、犯过的罪全部讲出来。有些人在这样的聚会，哇，讲得很舒服，以前我十多年前这样，以前我结婚前怎样，讲这些东西，各位，这些是错的，这是错的。因为神已经用皮衣遮盖你了，用基督的宝血遮盖你了，你不要掀开来给人看。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神已经遮盖的东西不要掀开来给人看，但是你在神面前要掀开，你在神面前要敞开，在神的面前，主啊，我唯独得罪你，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各位，那时候你才真正的在神面前找到饶恕，就忧伤痛悔带来的你的心灵的洗净，叫你再次回复那个圣洁感的时候呢，你跟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就很自然的慢慢在这个性方面的一个障碍就是得释放，能够越过那个障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话呢我不能多讲哦，因为这是婚姻的房事里面，我就讲到点。你的惧怕在哪里？你的罪疚在哪里？但是呢，现在各位，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了，对不对？这是心灵的瘫痪。但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知道爱里没有惧怕，然后主饶恕我们，我们也求他的饶恕，再次清洁了。现在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又发现难免还有一些残余的障碍啊。现在我讲的是残余，你要知道你在主面前得饶恕，见到主的爱了，你已经得释放了，主已经饶恕你了。但是我们毕竟是人，我们毕竟有时候在婚姻里面呢，还是有一些残余的一些障碍呢。这个呢，上帝留住，为什么？这个呢，是上帝要接着你们夫妇两个人来帮助彼此得医治的地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夫妇两个人的房事上呢，彼此的帮助不要加给彼此呢惧怕压力或者内疚责怪啊，这边你看又不能了啊，这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东西是你要记得，是瘫痪人的心灵的瘫痪。最厉害是 fear and guilt， 这个东西一有的时候呢，马上封闭，马上不能的。你们绝对记得这个东西。然后呢，你在神面前已经悔改了之后，那帮助彼此克服这个障碍的时候呢，弟兄，我给各位弟兄在房事上呢，怎么对待自己的妻子？我给你们两个字。一个是坚强，一个是柔和 ，strong and tender。不是只有在床上的，也在你怎么对待他，怎么跟他讲话，很多方面啊。这样的，从你的 strength and tenderness 这个两个东西，神把这个女人给你，女人本是敏感的，如果她有障碍，她很容易冷却封闭自己的时候呢，她是更敏感的，因为她实在有一个不能。所以 strong and tender 两个，坚强和柔和 啊，这样对待他，然后怎么把他带入房事的事。有一些弟兄说，我的妻子一直不要或者不能，哎，算了啦，我们就这样生活就好了啊。你注意听哦， strong 坚强的意思就是你要要求，弟兄要要求的，因为弟兄是追求姐妹的，所以在房事的事情上如果有障碍的时候，弟兄要要求的，尤其是姐妹有问题的时候你要要求，但是你要求不是为你自己，是为他，但是他真的不能的时候呢，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下一次，但是你心里还是一样的爱他，有下次再来，有这样的为自己的妻子祷告，这样的关怀他，这样的引导他，也这样的爱他，有一天你的妻子就很自然的能够敞开自己啊，这是很重要的话。请弟兄，如果你面对你妻子的有些障碍的时候，你要这样做。那姐妹呢，啊，这个叫 leadership 啊，我刚才跟我讲的 leadership， 连房事的事情弟兄 leadership。 另外呢，姐妹也一样，如果现在是弟兄有挣扎有软弱这个方面，那有点不能的时候，你冷冷淡淡不管他绝对不对的，你是帮助者，你要帮助他。那怎么帮助呢？用你的乐意，你的积极，你的顺服，让丈夫再次恢复他的自信。这是妻子就为丈夫爱他的良人的然后放进去的祷告。你两个人能够这样的排除患难，这样的结合的，那是在神眼中非常荣耀也非常美丽的事情。愿主，婚姻的主，在这个地方医治我们啊，把我们一切的无能、冷却、冷淡的心挪去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用你的话语，在婚姻的事上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也使我们啊不在主祝福的事上我们错过那个祝福。主，我们知道这个时代都会面对的这个难题，也这个世界的人天天显示出他们的方法，但是基督徒就在这个地方束手无策，这是不对的。因为主造男造女的时候，把这样的美事放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生理也放在他们的心灵里，也放在他们对彼此的需要里。求主在这个方面啊，大大的啊帮助我们，尤其我们有软弱的，求主也医治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